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
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说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
吃饭很烦呢。
啊，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又想继续再探索 cosplay 的部分，我们觉得好新奇哦。第一次听的时候，王哥我觉得我是一个小小的白痴，在这方面都好惊异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同样的有我们的范姐，还有我们今天请到的上一集我们的那游诗雨，诗雨来跟我们在一起。今天可能我们想更深入去看哈，你在演出那个角色的那个过程，我想问一下范姐，你会不会觉得你想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们在请诗雨谈下去之前，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上次的节目。请游诗雨来跟我们谈一个他非常特殊的一个兴趣跟喜好，就是一个 cosplay 啊。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了解什么叫 cosplay， 因为我跟王哥离这个阶段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不是说遥远，我们根本在从来没听过。但是经过诗雨跟我们介绍跟分享我们知道他是就是漫画迷啊，主要是漫画迷呢，他们可以针对这个他们喜欢的漫画角色，在 cosplay 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你去穿上他的服装啊。你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定做，然后去一个很大的活动场地跟大家一起交换经验，或者你可能会看到好多人，比如说像我记得诗雨很喜欢扮演那个魔女，你可能会看到好几十个或几百个魔女跟你在一起，就大家彼此交换或互相就是互相评估说对方的装扮如何怎么样的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活动。后来我们才想说其实这次好像是一个嘉年华会嘛一个就是穿着戏服的一个嘉年华会，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来问诗雨在参加这样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说他有很多的收获，可是这个收获后面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你觉得很惨痛的，或者是觉得很比较挫折的？
我觉得第一个很挫折的就是你很难在学业之间给他一个平衡。
太好了，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很难，因为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对，
所以你就像我现在已经要升高三了，所以我就决意要把它断掉。
真的
啊？对，然后所以就是等于说全心要投入这边，因为不能说你两边都要，因为其实你就算是在弄衣服啊什么什么的，要想很多的点子，自己也很忙，而且你又是那种升学的高中，对啊，又要花一堆时间来念书，我觉得应该时间的调配上其实蛮难都弄得很好，不然的话就算弄得很好，你会变得觉得自己好忙好忙好忙，整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然后就很累
啊。我觉得我们是很有主见，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走什么路的孩子因为我上次我在听诗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这花好多时间真的是花很多时间，但是感觉上就是说你好像处理的蛮好的，不太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你的生活或者是功课上，因为都没有听你谈嘛，所以我一直很想问说这对课业上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你投入的蛮多的。
我觉得这要看个人啦，因为活动在那边随便你要不要参加，可如果有兴趣支持的话当然是不错啊，而且你本身之后又想要朝类似有关的方面去走，其实参加是蛮不错的选择，问题是因为真的蛮忙的啦，所以呢其实大家要好好考虑。
就是那个投入的程度跟那个时间的多寡、哦、
对，其实要自己调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你妈妈可能会不太赞成你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把你赶出门这样我只是一个比喻 OK、
那爸爸妈妈怎么看你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你会带他们去一起去看？
他会带我到会场，
嗯，
然后他就把我放下来，然后就自己走掉，然后他就会看沿路啊，就
是这些，
沿路就会看到一些就是穿着打扮那种的人，然后他一开始会觉得，哼，你怎么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习惯了啦，而且自从我有去上节目之后，他们就觉得。你既然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有点用途，不是说真的去玩啦、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就会觉得说其实年轻嘛、
嗯、
而且有这些经验的话别人要有还没有呢、
嗯、
所以会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珍惜、
嗯、
所以爸妈基本上支持你的，虽然他们开始觉得哈怎么讲，可是后来看你的表现也没有变坏，然后有很大的空间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人、
嗯、
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他们是支持你的？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支持，就是虽然你在这里面会看到一些人世间险恶的地方啊，就因为你会认识很多的人、
嗯、
你会认识到那种哦三十几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
嗯、
然后会知道很多社会上的事情，就好像小小的一个社会，他们不只会跟你讨论说漫画的事情，也会分享他们生活的经验啊，很多很多，而且有时候跟大家出去玩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会知道很多人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些就人世间黑暗的一面有时候会啦，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好好的磨练嘛，就你听多会觉得还好，因为已经习惯了，不太像说就我的以我的身份说我已经有那种感觉，是觉得说我不太像说一般的普通高中生接触的永远都是那些东西，
嗯，
增广见闻嘛。
对，我觉得听诗瑜分享到这儿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常会认为说孩子不懂，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爸爸妈妈会告诉孩子说你应该学美术画画音乐跳舞可能比较好，所以说可能孩子的兴趣都是在父母亲的安排之下去学习的，可是这是不是他的兴趣不知道，可是诗瑜我觉得你还真的蛮幸运的，除了你很清楚晓得说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你会朝你的兴趣去发展之外，你的父母亲虽然他们会担心你可能课业受影响啊，或者是时间投入太多，可能也担心你会交到坏朋友，但是他们同样的还是支持你，因为他们看到你在里面得到了快乐，或甚至说你在参与这种活动好，你证明了你除了能够参与之外你还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们反过来是相当支持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好像各方面的一个配合啊。所以今天是有那么深的体会，就觉得说你真的看起来不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因为你经历到很多很多，可能每天就是念书念书念书上补习班的孩子还要多的我们在社会上学到的东西，
而且
其实蛮幸运的、哦、
可是我觉得这最基本的要你跟你妈妈的沟通，爸妈的
沟通
要踏实要很好，有时候他会觉得啊很不可思议，就觉得你干嘛要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然后你就在有时候啊我妈妈是比较老古板，然后你就要一直念他，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活动，然后我为了要怎么样的就是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然后花有时候一个星期花一两个小时然后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慢慢的了解，然后后来就是想办法的沟通，虽然有时候会耐不住性子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烦还是不懂，可是我觉得本身就有一种代沟，所以你要慢慢了解，因为一开始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好接受，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基本上这就是在玩嘛，对啊，
而且是很怪异的方式，
对会啊，
对、
哦、嗯，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会知道说要跟父母沟通好，就是沟通其实是最好的方法，让他们了解你做什么，
而且要有耐心，
有耐心啊，你看看多好，又先沟通然后又有耐心，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问题，但是今天听起来就是说这个问题好像诗瑜啊这位来宾年轻的来宾呢，他都可以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很自然的去顺应那个 状况来解决它。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时代潮流，你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去避免它，所以你只好好来就来吧，然后就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且有时候你这样子沟通之后，就是在之后，就算你不参加 cosplay， 你之后跟你爸妈的沟通也会比较好，并不是只有说这个东西就单纯的建在 cosplay，
是
你算是一种，就是等到你以后都会有好处，他会相信你，让你去放手做一些事情，对，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太多的保护反而是一种阻碍啦，所以你必须要跟他沟通。
讲到这，我必须赶快分享我今天在书店看到一本书，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每个孩子都是一只老鹰，都可以凌空搏击的老鹰，可是呢，父母常常把他们养成一只鸡。这么有意思的一句话，
飞不起来。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父母就是太保护了，认为孩子不会那样，不会这样子。可是父母在旁边一直扶的结果是，孩子有一天长大，他才发觉说，孩子应该可以独立飞了，但是孩子不会，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教他怎么飞。好，你都是在帮他飞，所以他自己想飞的时候，他不会飞。所以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凌空而翔的老鹰的时候呢，他会只能在地上看别人在空中翱翔。不过我倒很想知道这个诗瑜哈，你的很好的方式就是说跟父母亲会沟通，然后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耐着性子。
对，
所以你也会觉得说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们了解你也肯定你之后，跟父母的关系你觉得有没有更亲密或更好？
我觉得有更好，有时候就是会变成比较亲密的朋友。对，你什么事情会跟他讲，不管是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哦，父母好烦啊什么的，我虽然也会这样觉得，可是他是你唯一的亲人，你又不能说逃离他或怎么样，你以后生活很
艰难，
还
要赞助他，
对对对啊，
他赞助，
对，有什么办法啊，只好这样。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沟通还不错啊，训练口才。
很好，就是我又发现他一个优点，就是他会把很多就是说可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东西，用比较积极的观点来看他，沟通还是训练口才。那有可能认为沟通是很麻烦的事情，要不断的去说明，那只是对方可能不懂哈，他干脆不要沟通了，我就自己来好了。那自己来的结果可能是你走到那个 A 这条路上去了，那你的父母亲可能还停留在 B， 所以两个越走越远嘛，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有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最困难是我跟我妈讲一讲，她会睡着，受不了她。
不是，我们看到是蛮特别的。我因为听众朋友看不见诗瑜啊，他是从上一集到这一集，我们看到诗瑜，你想象诗瑜是一个很文静、很乖的。他
外表的确给人这种感觉，对。
然后你能想象多文静、多乖，你就想象那个样。可是当他是 cosplay 的时候，他会可以扮演那个魔女，是穿着宫廷小丑那种服装，一点特别的帽子，
还有
鲜艳
的
脸色，对，然后是
很眼神也很邪恶吧？
是他说的是一个邪恶的角色，他那样的一个。可是呢，他却会自己，他会为了演这个戏，然后跟父母有沟通，而他说沟通的是踏实的。我就是我听到一个高中生讲踏实的，我觉得哎呀很感动。然后在沟通之后，他会跟父母亲可以变成是亲密的朋友，然后是有耐性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他等于跳脱了高中的生涯，他认识了20岁的人、30岁的人，也知道这个社会大概的那个面向，所以是很，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感动。如果我们只从外在的去看那个 cosplay，不去深入跟学生谈，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的背后的想法。然后诗瑜今天他还跟我们讲，他做的决定是高三了，所以他要把它断掉，要停下来。我觉得是好懂事啊，好成熟的孩子。
我觉得是因为有沟通，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什么都不讲的话，你东西都积在你的心里，你自己虽然有你自己的想法，可是有时候并不能顺应大时代潮流，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变成好像自己已经被划离在边边，然后你自己玩自己的，然后自己在那边很高兴，可是你不知道，可是你自己在那边很高兴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已经被人家就是拉退了多少，已经有点脱节了。而且我觉得 应该要这样子吧，我觉得我是做我觉得我应该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错。
可能诗瑜的父母亲啊，也真的比较这个心胸比较怎么讲宽阔一点，对，或者是说他们比较民主一点哈，他们会让诗瑜有这个空间。我想很多父母亲他最常讲的话就是我比你还懂，好，你懂什么？这样常常就把孩子的权利，就是他发言的权利，或者是跟你想要跟你沟通权利，全部就否决掉了啊。我今天那本书还看到另外一句话，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他是说，中国的父母亲啊，常常认为自己绝对是对的，好，天，我就是无不是的父母。他说，所以呢，父母亲就在自己的家庭里头造就了一个是错而不救的天地，就是父母永远是对的，所以他不会错，他即使是错了也不用去追究他为什么会错，因为他是对的。好，所以呢，他是这个作者是说，中国的父母亲很容易呢就把这个传统啊，这个千年的传统变成一个甲胄披在身上头，所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孩子之间就没了沟通或者互相了解的机会，因为父母亲不会是错的。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我们从诗瑜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子，她对她自己那么清楚，也看到就是说她跟父母亲，她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充分的发挥，参加她喜欢的活动，她愿意花这么多的心思哈时间来跟父母亲做沟通。但我们看看是父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看，说不是每个孩子都不懂事，或者他不知道他要什么的。我觉得你好像今天也同时教给很多父母亲一个很好的功课。
因为其实我妈妈也是那种一开始也是那种，反正我一定是对，你想你懂什么？
是的，就这样子。
对，会那样子。可是就是你就跟他一开始就先跟他吵，然后就是有点那种开玩笑、半开玩笑的吵，不是说真的要认真跟他吵，就是一种沟通，然后让他能够静下来听你讲话。
所以你还有方式哦。
对对对，我觉得这需要很大的技巧，而且真的要蛮有耐心的，因为你会觉得。就是你妈妈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我妈像小孩子，就你要是那种耐着性子要跟她讲话、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那种老头子在教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受不了，我不要你啊。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啦，不能说你好像不哦我不想要就不要，因为没办法。谁叫你是地球人？
对，我这里我倒很想问王哥，因为你在学校里头会碰到很多不同背景的学生，然后你也会教，就会辅导一些学生嘛。那么你看到的今天的亲子问题哈，主要是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就在于父母之间的那种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那种沟通哈，是属于？就是属于上对下或者强对弱的沟通，所以那个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所以造成今天很多的这种亲子问题。
他其实基本上就有点像你刚才分享中国的父母亲总觉得自己对了或者错了不就，然后是权威式的，那也不能怪这个中国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因为爷爷奶奶是那个样子，就是你往前追溯的，就是他是一个传统延伸下来。那只是这一辈年轻代的父母亲也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啊！我们听到这一辈的爸爸的角色已经很柔和了很多很多现在的父母。那其实父母亲跟小孩的沟通里头，我觉得很重要是那个小孩子沟通的方式。像刚才诗瑜他刚才讲，他说很有耐心，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要越有耐心，然后越温和的跟你父母亲讲。你那个柔就能克刚，那父母亲因为都是其实都是疼孩子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有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然后和耐心，
对，
然后去跟他那种撸吧。
就是你其实越你只是你很尊重的跟父母亲谈那个事，但是那个事是你坚持的。那你越
我觉得王哥你的观点好像也还是蛮传统而且蛮权威的，因为你会认为说小孩子需要耐心跟方法，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三十几岁甚至四十岁的成人去跟一个十六七岁小孩子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就是从这两个年龄层来看，我们可能马上会认为应该是一个四十岁的人比较懂事吧，比较知道什么叫沟通，那我们怎么会比较去期待说十六七岁孩子他能用比较大的耐心去跟这个四十岁的父母亲沟通呢？是不是父母亲他也应该 去调整一下他的心态，他不是以一个父母亲的角色或者所谓父母亲这个权威的这个地位来看孩子跟他沟通，而是应该说他也应该有耐心啊，他也应该有更宽容心胸去听孩子在讲什么，而不是孩子一直很努力的去跟你说呢。
是，他当然是互相的，但是如果从我就是台湾的中国的父母亲结构里头，父母亲还是他的身份是父亲，他母亲他是有一定的权威的。
对，所以这个权威是应该。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听众朋友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你想要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得到，可是你就要坚持。第二个，一定要是很柔和、很尊重的方式跟你的父母亲沟通，因为他是有权的，有权决定给或不给。
还要有正确的方式，
对，
还有正确的东西。
对，好，第二个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对父母亲讲的话，那父母亲我跟你说的，父母亲其实我们都是爱孩子的。可是我们会有好多的担忧，那个担忧会使妈妈们害怕，我的女儿那么漂亮的女儿为什么十点钟还没回家，那个担忧是自然的情绪出来的东西，然后台湾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新闻的出来的都是负面，所以那个父母亲的担忧会把他那个是老鹰的小孩会养成鸡，那个原因是父母亲的担忧出来的东西，
他的担忧会扩及他全整个心，
对，他那个担忧会，那个担忧其实对那个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太保护了，所以父母亲反而要去看，每次沟通的时候是父母亲跟同辈的时候沟通他是会沟通技巧的，但是当父母亲有权对他的小孩的时候，一般的父母亲你要去想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你的小孩，
所以我要想要讲的就是那个权是不是要那么紧紧的把持住，如果说今天父母亲都是站在一个他有权决定孩子这样子，有权决定那样子的话，那这个沟通是可能不能进行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权是父母亲潜意识有的，所以当父母亲你真的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即便你是很开明，你潜意识是有是有权的想法在跟孩子谈，
所以这个到底应不应该做调整，我想
这个当然要，但是那个调整动机就是父母亲要时常想，我爱不爱我的孩子，我愿不愿意我的孩子将来变成老鹰，愿意的话我要冒险让他去冒险，他可能会受到伤害，可是我要给他很大的空间，但是父母亲如果看比如说施于这个状态，看父母亲如果真的很爱孩子，让孩子去创新，让孩子去冒险，孩子反而会懂事，会想到说诶，我愿意是可以，那个高三我应该好好读书的。
对，我想刚诗瑜听了一段哈，两个成年人啊，对于这种所谓跟孩子沟通的方式的一种，我想你可以听出来，我们两个可能在立论上有点不太相同。然后诗瑜已经举手了，他要发言，来，请说。
我觉得本身父母，因为你是父母嘛，你还是要有点威严，不然怎么驾驭孩子？你要让小孩子让你。就是让小孩子觉得说你是父母应该是要尊重他，但是那种尊重就是也很像就是比朋友，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父母，虽然说好像感觉上就像很亲密的朋友，你还是要让他知道你是爸妈，因为其实虽然说保护，就像我爸妈好了，就是虽然说哦，好像会让我参加很多东西，可是他还是会限制我说哦，你要几点几点回家，然后去哪里要跟爸妈报告，那还要就是让他不会那么担心，而且打手机也要让他找得到你嘛。我觉得你要想办法让他做到放心，然后你才有办法跟他谈条件，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少有父母能够不担心啦，
对，
能够整个放掉，那真的太稀少了。
对，
所以诗瑜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一直认为你很难跟你父母亲沟通，或者你的父母亲是老古板，或者是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代沟，其实一个重点在于说父母亲没办法放心，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你跟他谈的结果是你都做到了，他们放心了，下次你想再干什么的时候，我想他会给你放的空间更大。
对，
哦，
对，
所以这真的是互相的啊。亲子沟通除了说父母亲的那个权威之外，我想重要是孩子的那种互动，他给父母亲的感觉是什么？
而且你要让他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用权威说，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好，所以这中间如果说有一种弹性跟大家彼此互相的那种我有我的底线在这，你的底线在那里，那大家双方都有这个底线啊，然后双方也都按照这个底线不去突破它的话，可能将来那个沟通会更顺畅。
我觉得你要让他了解说你在干什么、嗯、而且你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要让他要跟他讲很多让他放心，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对，因为要讲就是你要讲到那种就是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美好、
嗯、
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
嗯、
然后叫他说好，不然就是有点类似说如果你再不相信你就来看啊
对
对
对,
对没关系嘛，我就让你看怎么样。嗯，
我觉得施予让父母亲去看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然后父母亲其实愿意把你送到那个门口，他看到有一群那么多的人在路上走穿着那个不同的衣服、
嗯、
然后父母亲会慢慢的了解这个部分。
对啊，虽然一开始是蛮难接受，而且一开始我上电视的时候那个亲戚都打来问，诶为什么你上了，
对，
就是就会有那种、
嗯、
觉得你这女的怎么那么奇怪、
嗯、
然后可是后来就觉得还好、
嗯、
因为大家都解释过、嗯、而且要以那种很平常心的看待、
嗯、
你就要想说这世界就是多变嘛。
不是也讲到了一个啊，就是说今天你跟父母亲有很好的沟通，他们都谅解而且支持你了，可能他们还要承受到压力，就像你讲的，你因为有这种装扮啊就上了电视节目，然后亲戚朋友会来问说怎么会这样子啊，平常一个穿着
小孩
对，他就怕把你碰成是一个行为比较什么可能乖张啊或者是比较调皮的小孩，那父母亲可能要应付的还是那个部分。如果说他们非常肯定你支持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可以去迎接这些亲友的质疑，
因为你如果都自己觉得用那么平常心去看待、
嗯、
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凡的话，那人家又怎么会去讲话呢、
嗯、
对，你自己要先有一种自信在，让人家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嗯、哼，
人家到时候听到你的讲法也会觉得就这样嘛，干嘛有那么多的联想呢、
嗯、
会有那种感觉。
那同学之间呢，
同学之间一开始也是会觉得哦，一开始他可能会觉得哦很有兴趣，然后后来看一看就是有时候看到看一看就觉得哦好奇怪哦怎么那么丑之类，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评语。可是我觉得你要用平常心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不是那种，这是一种大众文化，但是并不是说非常大众。
嗯，
所以我觉得能接受就接受啦，并不是说好像我参加了这节目我就不能接受其他的言论。
嗯哼，所以我觉得非常谢谢施予啊，在两次的节目里头，我觉得我们从你上学到好多，你教导我们很多功课啊，比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兴趣的坚持，然后展现的自信，还有另外就是你真的是对很多事情都是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它，你给你自己很大的空间，不管是别人对你的批评质疑也好，然后父母亲的一开始的这种不放心也好，你都用很成熟的方式去面对哦，这真的好难得哦。所以我们以后节目哈要多少像施予这样的孩子，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要想要谈的问题会少一点。好，我们再次谢谢游施予啊，在连续两次的节目中由他参加 cosplay 这个活动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谢谢施予。
嗯，
好，范姐，
黄哥，
施予
跟大家说再会，拜拜，
拜拜。
希望总是